我们今天来看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那六章十四节之后呢，保罗在描述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这个全副的军装具体的兵器有什么用途，那么在十四节之后呢，保罗详细的给予了介绍。那么你注意说，在十节开始到第十三节，保罗在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一场征战，这场征战就是要抵挡魔鬼的诡计。一个基督徒若想抵挡魔鬼的诡计，那必须先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然后保罗又说，必须拿起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保罗用这种一个劝勉又接着一个的劝勉来告诉我们如何抵挡魔鬼的诡计。无论是依赖他的大能大力，还是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足以看到，要想抵挡魔鬼的诡计，必须是靠神的能力，靠神的方法，才能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得胜魔鬼，抵挡魔鬼与他征战之后还能站立得稳的人。如果不依靠他的大能大力，不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基督徒是不可能得胜的。那接下来保罗就从细节的方面去描述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包括有哪些。保罗在书信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出现，他先讲述一个整体的概念，然后又在这个整体的概念中去要解说，就要详细的来告诉我们这个整体的概念如何的在生活当中去操练去运用。保罗绝对不是在教导一些抽象的理论的，他一定是把这些丰富的真理，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落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如何的去运用，如何的去操练，如何拿起来抵挡魔鬼。那关于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特别能够想到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的时候也仿照了保罗的这个结构写下了其中的一个地方，叫美丽的宫殿。当这个基督徒到了美丽的宫殿的时候呢就有人带他到了书房，打开了古老的这个案卷，这个案卷介绍了这个主人的这个家谱，就是耶稣基督介绍耶稣基督是谁，介绍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自粗不朽的一族。当这个基督徒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画像的素描之后，又听到他们和他们讲，就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们如何在世上去抵挡魔鬼，去面对逼迫堵住狮子的口，软弱的变刚强，征战的显得勇猛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么到了第二天美丽宫殿的人又带着基督徒到了武器库，这个武器库就是拿出各样的器械兵器，里面有剑、盾牌、盔甲，还有鞋子，还有一样就是要随时使用祷告的方法来战胜魔鬼。美丽宫殿的下一站就是基督徒和这个亚伯伦和魔鬼进行激烈的这个战争。约翰班扬呢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结构描述了基督徒在天路上所面临的问题，认识上帝的儿子，认识在历史中有一批上帝的仆人和这个世界和魔鬼征战并且得胜了，上帝不丢下他们。虽然上帝的仆人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软弱的，他们生命中有很多的罪恶，也有很多的这个破口，我们常常引以为戒，可是上帝不丢下他们，依然恩待他们。接下来就是要拿起兵器继续前行， 继续的去征战、啊、同样是仿照这样的一个结构来写下了美丽的宫殿的、啊、这样的一个、啊、场景。所以基督徒必须要靠着神的力量去征战，认识上帝能力的人，他的内心，他整个人的气质是强壮的，是有力的，然后要拿上兵器去征战。我们要围绕全副的军装，每一样的兵器要做以详细的讲解。既然保罗他从整体到细节，从整体的概念到细节的这么描述，就意味着每一个兵器皆需要去详细的讲解啊，每一个武装的器具如果不详细讲解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如何用真理的带子束腰，也不知道、啊、护心镜、啊、有什么的作用，更不懂得信德的藤牌是如何使用的。那么圣灵的宝剑、啊、可能也不知道如何的去、啊、攻击去防御、啊啊、祷告怎么使用呢，也可能不知道。所以圣经有整体的架构，又有细则的延伸，同样我们也需要好好的去研究全副军装的每一个的部分。首先保罗要谈到是真理的带子，那这个真理的带子与其他的这个装备是不同的。其他的装备有什么？有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的这个福音的鞋子，信德的藤牌，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啊、其实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要祷告。我们会发现、啊、鞋子、护心镜、藤牌、头盔、宝剑这些的、军装呢是用来进攻和防御的。那么真理的带子、啊、它有什么作用呢？真理的带子它能不能进攻呢、啊、能不能防御呢？好像他在这些军装里面理解的话呢，他既不是这个防卫的，他也不是攻击的。那么真理的带子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可以说真理的带子它是全副军装的一个基础。因为当时士兵是穿着长袍，他的长袍需要用带子把它竖起来，就是把它系好。如果一个士兵要准备行动，要准备战争，准备行军的时候，没有用带子把长袍系好的话，他的行动是不便利的。那么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也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这个约束你们的心在他的原文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同样在路加福音也同样指出，你们腰上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使徒行传也说，天使对彼得说，束上带子，穿上鞋子，他就这样行了。那你会看到这个束腰在圣经存在着一种的观念，就是把那个长的袍子啊束上之后，你要开始一个艰辛的工作，或者是要离开一个地方，或者你要去战斗、啊、如果你不用带着束上腰的话，行动起来是不便的，征战呢也不可能得胜，可能会带来非常多的麻烦。因为在保罗那个时期那个时代的男人、啊、他们是穿着又长又松的袍子，而那个带子就是把这个松垮的衣服系紧。当一个人休息或者回到家的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个带子拿下来。如果他想要做某件事情啊，无论是服侍还是去工作或者去打仗，就需要把这个带子重新的固定好，把衣服宽松的部位然后把它系紧。这样的话呢他就非常的便利啊。如果他的袍子不系紧的话，有可能会踩到宽松衣服的这个边角，会摔倒，也可能把其他物品都给打坏。如果他是一个军装的话，一个军人准备去迎战敌人的话，他第一件事情不是戴上头盔拿上兵器，第一件事情是把衣服拢起来，用带子紧紧的固定好， 这样的话他打起仗来就比较精神，他行动起来就比较便捷，不会因着这个宽松的衣服让他碍手碍脚。那既然这个带子是全副军装的基础，你也会发现真理的带子和圣灵的宝剑啊，同样都是提到圣灵的宝剑真理，然后真理的带有什么不同。那真理的带子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并不是凸显的防御啊或者攻击，但是圣灵的宝剑它更主要的工作是用圣经的真理去进攻。那么它两者是稍微有一点不同，但是同样是真理，只不过表达的这个应用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那么这个真理的带子来束腰，就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需要用客观的真理来约束自己，然后将这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就是用真理的带子来束腰，或者是说你必须把圣经的真理藏在你内心的深处。如果真理不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无法穿上其他的兵器啊，其他的军装去征战的，那会军装对我们是无益的。你穿着宽松的袍子，我们的生活是放荡的，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都不受真理的约束，怎么可能去打仗，怎么可能去和魔鬼去较量，完全是不可能的。束上腰是意味着一个基督徒必须要领受上帝的真理，用这个真理约束自己的生命，约束自己的想法，约束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情感，让整个的日常生活都被真理所充满，被真理所掌握，被真理所拥有。如果没有真理束带子来管住我们的生活的话，是无法和魔鬼征战的。最少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曾经说道，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这个晓得真理就是圣经的全部，就是基督徒完整的这个教训的认知。当一个人晓得真理的时候就得以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就是在真理里的自由，被真理约束的生活，这个就是自由。那一个人如果不被真理所约束的话，就意味着他被魔鬼的诡计捆绑，他被世俗潮流捆绑，被自己的欲望所捆绑。我们对自由的理解是认为说，我被上帝的话语管理是不自由的。其实这一种的所谓的不自由，是上帝给我们的真的自由。如果我们不服在上帝的真理之下，我们反而被这个世俗的各种观念，被自己的欲望，被魔鬼的各种的计谋所捆绑的话，那个叫没有自由，那个叫失去自由。所以耶稣就说，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要关注真理，明白真理，运用真理，让真理掌管我生活的每一个的看法，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动机和目标，这样的人就有自由。而这样的人就是用带子来束了自己的腰，他才能够穿上其他的军装去征战。那么在第十七章，主耶稣也特别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基督徒成圣的主要方法是什么？就是真理。真理就是上帝的话语。魔鬼的目的不是叫我们成圣，而是使我们困惑偏离正道。他是说谎的，流人血的，控告弟兄，他是仇敌，他要破坏基督徒的成圣，他要把上帝的道从我们生命当中夺走，他要运用邪恶的势力来制造混乱，制造迷惑。我们如何不让魔鬼的诡计得逞？就是用真理的道来束腰。用真理的道束腰的时候，就是我们走在成圣的路上。 当我们不再用真理束腰，就意味着我们正在魔鬼的诡计当中，放纵着自己的情欲，说着谎言。这个就是没有真理的样子，没有真理管束的样貌。浪子离开他的父亲，他认为他得到自由，他挥霍自己的财产，最后落得狼狈不堪。这种所谓的自由叫放纵啊，这种叫自杀。一个基督徒若想成圣，就必须靠着真理。那保罗说，用真理的带领束腰和因真理成圣其实有相同的观念在里面。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如何用真理来束腰呢？如何用真理来约束我们呢？如何用真理使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我们首先是要相信持守客观的真理，其次呢是要实践真理。实践真理是让真理来管控我的生活，来掌管我的生活，让真理来拥有我，来充满我。但是在我们遵行真理、顺服真理之前，我们先要持守相信客观的真理。在圣经我们完全可以看到，魔鬼破坏真理的经文的教导大过了魔鬼破坏基督徒的行为的这个一方面。而且在圣经的多处经文告诉我们，魔鬼攻击最多的就是要把真理从基督徒生命当中给夺取。可是我们今天却活在一个对圣经真理不在意、不感兴趣的时代。有些基督徒对真理是什么他是没有兴趣的，他也不肯去查考，他也不去询问。他信了主之后，他过着一个安逸的生活，过着一个自满的生活，他从来不会在真理的教导上下一点点的功夫。所以这个时代是可悲的，我们也是掩耳不听真道。所以真理的分量，真理是何等的重要啊，在我们的教会以及在生活当中在慢慢的消失。你发现有一些人，他们常常关注如何去遵守真理，如何顺服神的话语，可是他对真理是什么并不怎么关注啊，这样的倾向现象是不对的。还有些人，他知道真理是什么，但是呢他不行真理所要求的，这依然是不对的。更简单理解，有些基督徒对真理十分清楚，对每一个教义的这个教导解释有充分的把握，可是他的生活没有丝毫的变化。另外一些基督徒呢，他对自己所信的福音是什么，什么叫真理的道，三位一体圣经如何讲的，基督他是谁，他并不关注，他只关注我要去做，我要去做，这两者都是错误的。我相信后者比前者危险更大，同样前者也是有相当大的危险。一个人若想用真理的带子束腰，首先要认识，要明白，要相信圣经所启示的客观的真理。如果你不明白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我们就无法将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那么神的话语也很难约束我们，它也很难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权威和准则。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是神吹气或者神呼出的气，圣经是神讲出来的话。所以圣经它不是一般的作品，它也不是一般的经典，它也不是那个名人讲出来的，它是上帝的话语透过神的仆人记录在圣经上。当你读圣经，当你听讲道的时候，那是神在对我们讲话。而且在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或者加添什么的话呢，那他的名字要从生命册上把它给删掉。所以基督徒今天最需要的是再一次回到圣经当中来确信圣经是神 呼出来的气，是上帝的话语，它有绝对的权柄，它是绝对的正确，它是绝对的无误的。我们有太多的现象削弱了圣经的权柄，削弱了圣经至高无上的权威。你在圣经之外寻求一些声音，上帝的话语的权威在降低，他的权柄在慢慢的消失。当你认为圣经和其他书籍没有区别的时候，那么圣经的权柄也在慢慢的降低。所以在你我的生活当中要明白，圣经是上帝对我们所讲的话，任何的作品任何的书籍都不能和圣经等同。但是我们却常常在圣经之外又加添一些看似有权威的东西。当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有许多的言论，有许多的书籍，你读了之后你频频的点头，你感觉到惊叹，甚至你拍案叫绝，但是你对圣经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和感受，就足以显明说圣经至高无上的权柄，当上帝的话临到你的时候，你的心中没有产生任何变化。你虽然在口头上宣信圣经是我生活的准则，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你的实际生活却告诉你圣经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当你看到电影看到电视剧讲的一些话语的时候，你发现讲的太有道理了，你也深有感触，甚至你被他感动，你被他所激动，你产生兴奋的情感。但是你读到圣经，你听到上帝话语的宣讲，你的内心没有丝毫的变化，你能够说圣经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吗？难道你能够口口声声的说我相信上帝的话吗？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话必能够激发我们对他话语的回应，或是责备，或是感动，或是感到无比的痛悔和忧伤，因为我们无法顺从上帝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有人告诉你说圣经有一部分不是上帝的话，你会拒绝他的。但有人告诉你说圣经是有错误的，你也会反对他的。但是我们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死的正统，成了一个死的捍卫唯独圣经的人。你承认圣经是绝对无误的是一件事，你的生活中承认圣经无误，它要掌管我们全部的生活，又是另一件事情。这两者要同时出现，并非是说只出现一者就足够了。那么当你翻阅圣经的时候，你不应该是喜悦圣经的一部分，不喜欢那一部分，你应该让圣经的每一页每一个部分都应该渗透我们的生命，而是让圣经来判断我们，他喜欢我们生命中的哪一部分，他不喜欢我们生命中的哪一部分。你翻阅圣经的时候，你也不能说我喜欢这一章我不喜欢那一章，我喜欢这一节我不喜欢那一节，你应该让圣经告诉你说圣经不喜欢你这样的心思，不喜欢你这样的意念，不喜欢你这样的行为。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能够再一次确认圣经是上帝呼出来的，是上帝所讲的话，上帝的话要决定我全部的生活，决定我整个的人生，决定我的内心，决定我的行为和性情，那圣经至高无上的权威不过是一个口头上的告白，不过是一个有口无心的告白，我们不过是自己欺哄自己，没有什么益处。 如果圣经是你生活的准则，你有没有真实的研读过他的话语？你最近有没有阅读神的话，让他成为这一天生活的力量、生活的准则、生活的标杆？你最近有没有透过读上帝的话，让你心中产生彼此起伏的情感的变化和意志的更新？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说信奉真理，我们侍奉真理，我们持守真理，无非是一种表面的，无非是一种哄人的，那有什么用呢？所以你想一想，我们告白自己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告白神呀，我遵守你的话，我爱慕你的话语，那么你有没有好好的研读他的话语？每一天清晨的时候打开你的圣经，仔仔细细的研读一段，研读一节，把神的话吃下去。吃下去的可能是甚苦，但他悔改，他能够喂饱我们的生命，他能够约束我们的罪恶，他可以成为一天生活的力量。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都无法确信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说我们高举圣经，我们以圣经为准则呢？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细心的研读他的话？你的圣经上有没有用笔标记的痕迹？有没有用笔划过的横线？因为那些标过的痕迹，那些留下的笔痕，显明你被那些经文所感动过，被那些经文所责备过。你把那个经文视为精进，视为你的力量，视为你的食物。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应该悔改。如果圣经布满了灰尘，更应该悔改。如果圣经没有翻过的痕迹，也是需要悔改。如果圣经没有你的研读，没有你精细的去研究那句话那个词的标注，或深深的做回应的祷告的话，圣经在我们生命中是没有权威的，都不如一场电影，不如一部电视剧，不如网上的心灵鸡汤。我们如何用真理束腰呢？是不可能束腰的。如果早晨你不吃饭，一中午你是没有精神的。如果早晨你发现氧气稀薄，你会窒息的感觉，可是一天你没有上帝的话，我们却活得很自然。我们认为没有上帝的话，我依然可以活着，这是何等大的欺骗。另外，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他向以弗所教会辞行的时候，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停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他在以弗所用了3年时间做什么事情？劝诫、教导、指示，用真理启发他们，让他们明白真道。为什么？因为保罗知道，如果你们不明白真道的话，我走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来，这些豺狼就是假的教师、假的仆人，来攻击上帝的真理，动摇基督徒信仰的根基。你就明白真理的带子是绝对必须的，如果你没有这个认识的话，我们就必然会失败的。到了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果然如此， 提前书保罗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在提摩太后书，保罗又说道，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你看，假道的兴起，就是把基督徒的根基给拆毁。保罗又说，如何回应那些偏离真道说复活事已过的人呢？保罗说，神固坚固的根基立住了，那根基指什么？指福音的真理，指保罗曾经讲过的。只有相信持守保罗曾经讲过的，才是击败魔鬼的方法。我们就足以明白，圣经里的真理的教导，就是那真理的带子。魔鬼就是把这个带子给解下来，把这个带子给扔掉，让真理不再约束我们整个的全人。保罗说，你必须在神坚定的根基立住了，就是我从前所讲过的。还有在更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到复活的教导，我们常常认为十五章复活的教导是单单用文学的优美，用荣耀的复活来吸引人，给人盼望的，包括这些。因为十五章主要的目的是要回应当时有人说没有身体复活的事，保罗用长篇大论讲述了复活的教导，驳斥了那些宣讲没有复活事的假的教训和教导。所以十五章它是一个辩护的，它是辨明真理的作品。因为魔鬼透过一些人的言论和假道来攻击复活的教义，保罗就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魔鬼做什么工作？就是把真理扭曲，把真理夺走，把假道的种子撒在教会里面。在加拉太书也是如此，加拉太是著名的关于因信称义的教导，因为假的教师告诉基督徒说，你们还要受割礼，还要持守律法的一些礼仪，你们才可以得救。只信基督是不能够单单救你的，你还要靠你的功劳，你还要靠一些自己行为的表现，还要遵守一些条例才可以得救。魔鬼撒下混乱的种子，把基督的荣耀，把基督救赎的功劳抹除掉。保罗就写下加拉太书，来驳斥假的福音和混乱的那些虚假福音的教导。同样在约翰一书四章一节到四节也告诉我们，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那些不是出于上帝灵的，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们说耶稣基督没有人性。凡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才是出于上帝的。我们看到在圣经上经文告诉我们，魔鬼先攻击救恩的根基，攻击那些伟大的福音性的真理。所以弟兄姐妹，你用真理的带子必须束上你的腰，你要明白你所信的道理是什么。在教会历史我们也看到出现了许多伟大的信经，包括初代教会的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科顿信经、亚他拿优信经。这些信经的撰写和制定是要做什么？是要陈述，是要阐明基督教的真理。从某些角度来说，这些真理就成了教会的那个真理的带子，成了每一个基督徒束腰的带子。如果没有这些三位一体教义的陈述，基督神人二性的教义的教导的话，那基督教的根基就没有了。宗教改革之后，改教家也同样做了同样的事情， 就是制定了众多的信条和信经。路德宗有他的信经和信条，欧陆有他们的比利时海德堡，还有西敏信条、大问答和小问答，还有39条的这个信条。这些信经信条的出现是为什么要出现？就是把重要的真理把它归纳，把它总结，用最精炼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成为教会，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告白。如果基督徒没有这些真理的这个袋子来束腰的话，我们就没有信仰可言，没有根基可言，我们所信的是一个虚无的，是一个空洞的，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或许你信主许多年，你对基督是谁，他的位格、神人二性的那种荣美没有详细细心的研究过，你对三位一体的教义没有详细的听讲，没有详细的翻阅圣经，你因为信主我一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可是不是的，如果你不去用重要的教义的真理来束住你的腰的话，有一天你会信从两位一体，有一天你会信从耶稣基督的神性是真实的，他的人性是一个幻影，或许你也会认为基督的神性是次等的，是被造的，这些异端在历史都出现过。你不明白这些，你如何把你的这个房子建在磐石上？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你怎么可能建造又牢固又高大的房子呢？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撒旦的攻击借助假的先知他的仆人所攻击的，往往是攻击要害，是要拆了房子的根基，挖了房子的墙角，把我们重要的福音教义全部给夺走。哥林多教会的复活的教义被攻击，加拉太书我们看到宝贵的福音的教义被攻击，我们在约翰一书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人性被受到攻击，我们在历史中看到耶稣基督的神性也被攻击，说耶稣是次等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是单单去关注我今天当做什么，你还要学习这些伟大的真理，这些纯粹的教义要成为你的干粮，你要把它吃下去，把它咽下去。因为教会的真理的注释和根基，那每一个的上帝的儿女就应该拥有着根基，拥有这样坚固的不倒塌的柱石，我们才能在各样的异端之风的这个侵扰攻击之下，才能够站立得住，不再做小孩子随风摇摆，而做一个坚定的基督徒。不单如此，我们也不单要相信，要持守，要明白圣经客观真理的教导，我们还要把所持守的真理当作袋子束住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为，还要管控我们整个全人的所有生活。你只是知道这些教义相信它还不足够，你相信是你绝对无误至高的权柄也是不够的，你必须把真理藏在内心的深处。真理一定是由脑入心，圣灵光照我们的头脑，使我们的头脑明白真理。这个真理不是只在脑袋当中停留一刻，停留一天，或者停留一生，它要在进入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需要被真理所影响。箴言书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如果真理不藏在心里，不影响内心，不改变性情，我们的行为怎么可能会改变？因为一切的恶都源自于人的内心，上帝的话要进入我们的头脑，要充满我们的思想，充满我们的理性，还要进一步再进一步进入我们的心中，改变我们心里的想法 动机、目的、每个意念皆需要被真理所影响。如果不去遵守上帝的话，耶稣这样告诫门徒，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耶稣并非说你知道就是我的门徒了，也并不是说我看到你任信所有的教会历史重要的信经和信条，你对每个教义把握的都很正确，你就是我的门徒了。耶稣没有这么讲，耶稣说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还要去遵守，还要去实践，还要去顺服。耶稣在另一处经文也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对耶稣爱的最高的巅峰，就是遵守他的命令。或许你非常爱真理，你爱教义，你也为真理去辩护，有人抵挡真理，拆毁真理，你也是愤怒填胸，你和他去战争，和他去战斗，把他打败。但是耶稣说不仅如此，你还要去什么呢？遵守我的命令。一个基督徒捍卫真理是好的，当人攻击真理的时候，我们去抵挡这些攻击真理的人是好的无比的，但不单如此，还要遵守我的命令。雅各书也同样告诉我们说，只是你们要听到，不要单，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面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见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敬虔，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听到的目的不单单增加我们真理的知识，还要去行出来，在所行的事上，圣经称必然蒙福。我们如果明白真理，自以为很敬虔，却勒不住自己的舌头，等于欺哄了自己的心。你也会看到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他任信很多真理，他讲的真理都是对的，他说的没有一样是错的，可是你也会发现这些常常讲真理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是粗鲁无礼，有时候说长道短，有的时候无法守住秘密，或者当别人指出他性情的不当，性格的不正确的时候，他就以愤怒的言语或者以愤怒的面目来回应指出他错误的。你也会发现很多明白真理的人对人十分的苛刻，他没有任何的怜悯。总之，基督徒的性格品性充满了很多的弱点，但是当人指出我们的弱点的时候，我们常常采取用自卫的姿态，我们自我防御非常的强。当你自我防御的时候，你就被打败了，你没有被改变。同样，弟兄姐妹也看不到你的改变。对于这样的现象，只有一种方法，你有人找你告诉你的性情和性格，你并不相信，你还怒气填胸，我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内在性情的顽固，秉性当中遗留的那些恶，就是让上帝的道来抓住我们，让上帝的道来鉴察我们， 因为圣经上说，神的道是两刃的剑，能刺入人的心。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活泼的。如果上帝道不能紧紧地抓住你，我们哪怕把教义背下来，圣经书卷的名称背下来，我们讲述各样的教义都是对的，可是上帝的道却没有进入你的心，上帝的道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放纵情欲滚沸如水？我们为什么被情欲支配的过生活？我们耗尽了我们的精力，耗费我们的时间，因为真理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为什么会怒气暴烈，怒气满胸？有一点对你不利的事情，我们瞬间就变成凶猛的野兽，猛烈的攻击别人，撕咬别人。为什么？真理没有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的信心为什么像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稍有不顺利，稍有不如意，就怨天尤人，咒骂环境，诋毁他人，怨恨上帝？因为上帝的道没有影响到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言语为什么充满那么多过失、论断、毁谤、谎言、恶言，攻击别人，往来传舌，语言当中的恶毒？为什么我们内心为什么充满苦毒、嫉妒、记恨、愤恨？因为我们没有被上帝的话所影响，没有被神的道所约束，没有被真理的道、真理的带子所限制、所拥有。一个没有被上帝的道所约束的人，他在生活中像没有被驯服的野马。那个没有被驯服、没有被征服的野马，他是不服任何人的约束，他需要被驯服，他需要被训练，他需要嚼环，他需要配头，他才可以成为一个温顺的马。神的道并非进入你的头脑，神的道比一切两刃剑更快，他要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主义都能够辨明。意思是说，上帝的道要进入我们身体、生命中最隐秘、最深邃、最核心的地方，要像剑一样砍掉肉体的情欲，斩断心灵的欲望。如果人愿意接受这样的手术的话，便能够治死罪；如果不想接受的话，我们依然是罪的那个奴隶，被罪常常奴役，被罪的性情所欺骗、所耍弄，因为并没有任何定向，没有一个标准。耶稣在登山宝训重新解释了律法，在耶稣解释律法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神的道好像两刃的剑，锋利无比，可以刺入、抛开人的心思和意念。耶稣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当一个人有怒气、恨恶自己弟兄的时候，也同样违背这条诫命。有人说，我没有淫乱。当我们在婚姻之外，无论是身体的还是思想的淫乱，都违背了不可奸淫的诫命。神的话，他不单要斩断我们外在的行为，更是先斩断我们内心的欲望，那些邪恶的欲望、肉体的欲望， 不正当的欲望，皆要把它斩断。所以弟兄姐妹，神的话它是锋利的，它不放过我们生命中任何一个角落。可是你信主多年，你的性情有没有被上帝的话语所影响？你的内心的思想意念有没有被神的道所更新？你的内心有没有因为上帝的道而发生变化？你的行为在内心的变化之后也发生巨大的更新和变化。为什么我们的听到，我们的读经，神的话语很难刺入抛开我们内心最深最隐秘的地方呢？耶稣在马太福音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来教导天国的道理。耶稣讲到了四种的田地，种子刚撒下去就被那恶者给夺走了。这种人是显明他听了道之后，刚听到又从耳朵出去了，上帝的道根本没有进入他的耳朵，也没有留在他的脑海当中。谁听谁忘，谁记谁忘，从来没有用过心，也从来没有努力过去听到，从来没有想我要牢记将上帝的话记在我的心中，从来没有这样的时候。刚读了就忘记，出了门把上帝的话就关在了门后，自己离开了家或者离开了教会，上帝的道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恶者就给夺走了。第二种的人是撒在石头地里，就是人听了道之后欢喜领受，但是心里没有根。这样的人他非常喜欢听道，可是却没有因为听道而改变，也没有按照听道的教导去行。他为什么听完道之后就欢喜领受呢？他的心可能被神的道所感动，所融化，所责备，不过那个感动那个融化只是一点点而已。神的道并没有更深的责备他，也没有更深的影响他，他的心中没有根，他的情感里面没有被道深深的影响，他也没有让道更深的进入他的情感，进入他的意志，让他的意志有坚定的决心去顺服上帝的话语。他的内心如石头一样的刚硬，神的话还难进入他的心，只不过浮浅的欢喜领受，又快快的将上帝的话给忘记。他的心好像石头地一样，从未被耕耘过，也没有被翻种过。第三种人是听了道之后被金钱，被各种的私欲所挤住，也不能结出果子来。我们常常听到，常常读经，为什么上帝的道很难在生命中结出果子来？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困惑，有太多烦恼，有太多的混乱拥进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也是魔鬼的诡计，他要透过烦乱，透过忧愁，透过困苦，透过各样的疾病，透过金钱来挤住上帝的道，让上帝的道很难以呼吸，让上帝的道很难在心中继续的扎根。当你听到之后，你在环顾你的生活，你发现你的生活依然充满了困惑，充满了烦恼，充满了贫穷，仍然要面对各样的问题。你会想，上帝的道能解决我这些问题吗？ 当你这种思想开始蔓延的时候，你的道在你心中就慢慢被挤住了，这个道就没法呼吸，就无法存活，就被挤了出去。因为你所有的忧虑把上帝道的位置给夺取了，上帝的道被赶走了，我们不可能结出果子来。最后一种是撒在好地里，听了之后明白了。那个明白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这种好的土地，这种好的心灵，他不单明白圣道的意义，他也明白圣道跟自己的关系，与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性情与自己的行为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也按照上帝的道去操练、去实践、去改变自己，他就能结出果子来。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过着失败的生活，你的心思是涣散的，你的生活是散漫的，你的情欲如煮沸的水一样，你的怒气常常填胸，你是没有用真理的带子来塑上你的药。你有没有彻底的研究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来鉴察你，让上帝的话紧紧的抓住你的情感，抓住你的内心？你有多少时间用在研读圣经上？你有多少时间让上帝的话更深刻的刻在你的内心当中？你有多久上班之前没有带着上帝的话去上班呢？怎么可能被真理束腰呢？怎么可能被真理所约束呢？更不可能享受真理所给我们的自由。你要告别肤浅的听到，你要告别肤浅的相信上帝的话语，你要更深刻的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不单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可以操练的，是可以运用的，是可以紧紧的塑造我们整个的全人。保罗说，要想和魔鬼去征战，先用带子来束腰，有全部的真理来约束自己整个的全人。难道我们不需要好好的去悔改吗？我们的思想被什么充满？我们的情感最爱的是什么？我们的意志为什么那么脆弱，没有坚定的决心？我们就不可能得胜的。你必须究其因所在，然后用神的道去制服你混乱的思想，制服你混乱的情感，来坚定你的意志，让你的意志坚定，能够顺服上帝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你重新去思想你的人生，思想你现在的生活，你被什么所带领？你被什么所引导？是上帝的话吗？还是被这个世界的潮流？还是被你内在的那些邪恶的情欲？还是被魔鬼的诱惑所牵引？你必须要悔改，你要享受神给你的自由，就是在真理当中享受自由，被真理所约束，被真理所管理，被真理所拥有。真理要告诉我们说，我不喜欢你这个部分，你要诚心说阿门。真理说，我厌恶你的这个思想，你要说主啊，是的，我要把这个邪恶的思想用你的道完全替换掉，被更新掉，那才是一个 被真理所管控的人，被真理所践踏，被真理所改变的人。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反思，使我们在主面前悔改，也向他祈求。我们到这里，我们来祷告。